叶英没言语，轻轻挽起袖子，一束号腕，指着左臂上一个暗苍的斑点，对乾隆说道：这叫手工伤，白天看殷红鲜亮的，是白衣庵我师傅点的，不沾男身，除非用烙铁才能烫得看不清的。就为手工不坏我的护身术，不知开罪了多少男人，有的还是我的朋友。他抖得想起燕如云，又想到胡印中，低头叹息了一声。
听着，一英。
乾隆没有去细看他的手工纱，缓缓移动着步子说道：
我手中有很大的权柄，射你也不是做不到的，但社稷重企业，谁都不能因私废公。你我几次邂逅，又有这一息谈心，这也是造化缘分派定。国家鼎盛，汉唐以来未见，连瞎子也明白这一条。造反，你有一万条理，这一条犯了，就得治你的死罪。赦，有情无理；不赦，有理无情。你自思量，该怎么办呢？
叶英轻轻移着步子，像是想走快一点，又像怕很快走到路的尽头，喃喃说道：大齐反那一日，我就没想过好落局。这我想过，别看你这里天罗地网，若是逃走，江湖道那么多朋友，大约还不难。但下一步该怎么办，我真的没主意了。一英突然打住脚步，凝神看着乾隆说道：你既说有缘，我觉得也是的。有一件事拜托你，依情不依理来办，不知肯不肯？乾隆也站住了脚。
你且说，当办即办。
我不降，也不再弄这黄子白羊红羊叫的了，但我也不甘就死，要走到一个清净去处。将来若被乾隆老子擒住，不要你来求情。收了我的骨灰，寻一处好山水地儿葬了，足感你的大情。
你自己寻思，哪一处最好呢？
和你讲过的，舍身崖下那块望夫石旁，左有瀑布，右有松竹，那地方很好的。乾隆还带往前走，但前面已经是乌衣巷了，遥遥灯光下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甚是热闹，于是就站定了，转过身说道：
论起风水还是茅山，生在苏杭，死在洛芒嘛。不过那里黄土不埋人呢，灵谷寺吧，那个地方紧挨着明孝陵，左临长江，右依牛头山，不但好风水，且游客很多，不甚寂寞。寺中木骨沉钟，亦能发人深省啊。
他虽侃侃而言，心里却是潮涌澎湃，说到后来嗓音也带着哽咽了。那叶英深深一躬，我就先谢你了。今儿晚很开心，真的，多少年都没有说的，畅畅快快的说了。前面没有两个人可走的路了，就此左中田之别吧。 又举手一揖，回身向乌衣巷走去。乾隆胸中气血翻涌，一颗心直落下沉，望着他举举步行，脱口叫道：“
请回步。”“
什么事？”一阴猛一转身，扎好了架势，却没有再动。乾隆看他紧张，便缓缓地走近了他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头，说：“
天无绝人之路，听我一语相劝，不要回你的下处，就带你这两个从人下桃叶渡，顺流出江，立刻离开南京，这是你唯一的生计。
以后呢？
出家，你奔幽婆尼，海归空门去。中原江南虽大，无你容身之处，可以到……”
乾隆思索着，
到奉天。奉天皇姑屯也有一座白衣庵，里边有康熙爷的一位太妃出家主持，逃到那里大约就没有人能够难为你了。
一英愕然良久，说道：“你要知道，到奉天万水千山，要是我身边人心不变，南京也能安如泰山；要是人心变了，逃出南京也到不了奉天。
走不走由你，走得出走不出由天。”
乾隆摸了摸身上，没带银子，只有二三十枚赏人用的金瓜子，一把都掏了出来，放在一英的手上，语气温馨中带着沉重：“
走吧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。”
乾隆不再说话，咬着牙沉默。一英说：“我不能明白，您是亲王啊，为什么这样做？您不怕株连？”乾隆不再回答他的问话，调转头来对端木良庸说：“
走，我们回夫子庙去。”
说罢疾步而去。一英好像也做了一场梦，常常望着渐渐远去的龙阁的背影，直到消失在暗中，才转脸对赶过来的乔堂二人说：“你们回去预备一下，马上离开金陵。”说着学生便走。乔松犹自嘀咕：“这人好怪呀，何主都说了些什么呀？”唐和笑着说：“我瞧着他呀，是个风流种子，十有八九对主那个没安正经心眼儿。”一英恍若罔闻，也不和二人搭讪，急急转进乌衣巷，回头看看便无人跟踪。巷中茶肆未散，酒楼营座，说书的拍响木讲三国，卖芝麻酥行糖冰糖葫芦的妓女们拉客叽叽咯咯的浪笑，暗邹里孩子们大笑大叫着捉迷藏，一切太平无事，如同寻常平日。可是一英却有恍若隔世之感，直到回桃叶渡村下上楼的时候，仍然定不下心来。一英吩咐韩梅把扬州带来的文书片纸不留全部烧掉，我们订的船在燕子矶，收拾一下细软立刻就走。
啊，主，出去一趟遇到什么事儿了？
韩梅说道，
神色看着有点异症似的。方才司定牢去了乌衣巷，你们过来没遇见吗？
一边说一边翻动行李整数文书。
莫天派寻盖英豪去了，袁枚下帖子请捐资近身莫愁湖揽胜会文，主吩咐过请盖爷一道赴会，好照应的。
就手再登上银火烧一沓子花名册。乔堂二人此刻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也不安，过来 帮着在面盆里焚烧那些温卷。
叶英坐在一旁，心中思量着要不要和盖英豪见面告别，又寻思南京那些朋友得知会一声，防着珠帘出城是一直走水路，还是中途弃船上岸。一马心猿，思绪杂乱，理也理不清楚。堪堪的文卷烧完，便听楼下一阵脚步声，一英唰的就立起身来问道：“谁？”“
是我，老莫。”
莫天派在楼下高声应道：“
还有定牢，卞先生，我们打盖爷那儿回来了。”
哦，一英松了一口气，才发觉自己心神绷得太紧了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稍等一下，我这就下去。你们三个现在改回女装，我们一同下去。”说着便换衣服，穿一件月白滚绣球旋圆大褂，套了件银红百褶裙儿，腰间系一条葱黄的绦子，松松的挽了个蝴蝶结，对镜理妆，打开发辫儿，白玉卡叶子铜簪在脑后扣起一个髻儿，略一整鬓角，打开法兰西造的一瓶郁金香油，倒了一点儿，双手对搓着润抹了一下，发髻鬓边已是光可见人。拿起眉笔想抹，皱皱眉头，又塞到袖子里了，将胭脂盒也装上了。片刻之间已变成了亭亭玉立的韵颜少妇。想了想，一英又从换下的衣服里掏出那把金瓜子儿，见乔松三人也已经改装完事儿，且都一色的青裙儿套着浅红鼻甲的丫头打扮，微微一笑说：“咱们下楼。”
莫天派和司定牢在楼下等得正没奈何处，见四个人这身行头翩然而出，都怔住了。莫天派张着嘴眨巴着眼，半晌才问道：“一周，您这是？”“
我们立刻就走。”“
啊，走？”“
对，现在就离开南京回扬州。”
莫天派和司定牢不禁对视了一眼，司定牢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这主啊，可把我们弟兄给弄糊涂了。出什么事啊？这么急呀？啊，盖爷那头摆桌子等人呢。”“
叫门口茶馆跑堂的去知会一声，就说。”
已经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
就说我病了，不能过去。二八月乱穿衣，叫他也当心身子骨。”莫斯二人情知事有大变，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，竟一时僵立如偶。待到司定牢见机得快，一英第二次目光扫来，忙说：“
咱们遵教主的命。哎呀，您说的太急了，我们都回不过神来了。请示走旱路还是水路啊？走水路那得预备船呢。”“
水路船早已预备好了。”说着话便往外走，莫天派二人不敢再问，跟在四人身后急速地出来。
街市上依旧平静如常，只是这时分夜已渐深，四位女子的打扮甚招人眼。一英想想，还是桃叶渡那边一大片菜园地冷僻些，便学出巷口。所幸这里地近秦淮，烟花女子常来拉客的处所，没人移到别的。倒是有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秀才，跌跌撞撞，口里叫着：“李湘君在世，杜丽娘重生。”胡亲着要招呼一营亲嘴儿，被乔松两巴掌，过得马趴在地，早一溜烟的走了。
出了乌衣巷，一英的心里踏实了些。 又想起龙格这个人，说自己看上了他，那是绝无此理，说他看上自己，言谈中又语不涉私，论身份亲情八不沾边儿，论起造反一事儿，更是冤家对头。自己见人论千论万，连带自己最好的燕入云也没有说过这么多话，对他竟是满腹的希望是一泻而尽。而他对自己又是什么心情呢？赠金报信儿，给自己寻出路。他喃喃说了句缘分，又摇了摇头。缘分究竟是怎么来的呀？佛经里讲的是阿赖耶耶识，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真令人莫名所以。从人中只有乔松、唐和略知底细，韩梅尚在犯糊涂，出门一趟遇了什么事儿了，呼了班的说走就走，只莫天派司定牢又诧异又惊慌，再想不出哪一处走风漏气儿了，万一逃掉了这位泼天的侵犯，怎么去见干爹洪天霸呢？又有什么颜面在刘墉父子跟前说嘴？担心逃掉一英，又怕自己露马脚，请示无处请示，商议又不能商议，且不知一英是否已经起了疑心。两个人自出道以来都是在皇家门下最得意的关门弟子，饶是百灵百力也都急出一身的臭汗来。司定牢是十三太保里年纪最小的，本名黄富阳，武功不如十二太保黄富明，却是逃犯泼皮出身，撒溜机警过人，走着路突然哼了一声，握着腰捂肚子蹲下了身子。黄富明忙停了步问道，
哎，老七你怎么了？
黄富阳哭皱着脸，蹙着眉，缩着头，扑哧扑哧就是几个屁，呻吟着说道，
哎呀呵，哎呀，我这个人呢，哎呀，真他妈的不操脸，这越是上轿越是腿拧筋的，哎呀呵。
怎么了？一英也不得不停下脚步，远远问道，你病了？黄富阳吭吭唧唧，前气儿不接后气儿说，
哎呀呵，老盖那几个梨呀不熟，哎呀，坏了我的肚子了，八月生梨赛利刀啊，哎呀哎呀哎呀，他奶奶的，这屎也不出来，竟是屁，哎呀哎呀呵，
叫着疼得紧，又回说一英，
主儿不甭顾我，只管走，哎呀，要不然五哥背着我也成。
一英心中抖起疑云，上前摸摸他的额头，屈温冰凉的，又断然不像是装病，就说，要不然你两个留下先看病，等风声过了我派人来接你们，怎么样？
我背你走。
黄富明也不是笨人，知道此刻无论如何寸步不能离开一英，当下便蹲下身子，一边对一英说，
南京啊，我们熟人太多了，这次来啊有都是定牢出头联络，留下他那就是送他的终了。何老七啊，你忍一忍啊，你这讨饭落下的病根啊，老毛病了，不碍事，来来来，我背你走。
黄富阳此举一是想拖挨时辰，二是想近乎点好商议对策，因像受了极大的感动似的哽咽着，
哎，谢主照应了，哎，
顺势就爬上了黄富明的肩头说道，
哎呀，这就累了五哥你了，一肘，那咱们依旧快走吧。
一英约嘛已过害政事派，也真是不敢再磨蹭，就说，都耐点子苦，我们出城东不走水路了，上了牛头山到扁担镇有我们的香堂，那就好办了。说罢抽脚便走。